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兄弟们又回到了迦南，见到老父，报告那大好的信息和美好经过。
爸，一切都是真的，约瑟还活着。
是啊，我真不敢相信，那么多年了还会活着。
真的
啊，不只是活着，还是埃及的宰相呢。卖粮食给我们，叫我们领便雅悯见他的就是他呀，现在还叫我们全家都搬往他那里。
我真难以相信呢。当年你们不是说他被野兽吃了？我也曾看过那件破碎而又沾满了血迹的彩衣吗？
爸，我们要先为这件事向你坦白认罪。
是啊，爸，这些年来，这件大罪使我们良心一直不安，日夜不宁。
爸，约瑟没有被野兽吞吃，是我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带他去埃及做奴隶去了。
啊，那件染血的衣服呢？
那是我们染上的羊血，好骗您相信他被野兽吃了。
爸，您老人家能饶恕我们吗？我们向约瑟赔了罪，但是他说是上帝引领他升到今天的地位，如今才有权救我们全家不致饿死。他要你领全家去埃及居住啊。
起初老雅各惊奇地愣住了，呆住了，直到细看一切车辆、粮食、驴队，他的心就苏醒了，于是说：
这我相信了，我儿约瑟真还活着，我要在死前去见他一面。
雅各全家男女老幼准备带着一切牲口财物去埃及。在走向南方去埃及的途中，经过别示巴，雅各召聚儿子们说：
孩子们听着，你们知道这地方为什么叫别示巴吗？
怎么回事？
是啊，
你们祖父以撒的仆人们为掘井辛苦了很久，正当他跟亚比米勒起誓结盟那一天，仆人传来掘井成功的好消息，说我们挖井得到水了。于是你们的祖父将那地为别示巴，就是誓约的井，直到今天。
啊，这真是有意义的一件事。爸，您全家曾住过这里吗？
当然住过，我当年离家逃命的时候就是住在这里。你们现在为我筑一座祭坛，我好在这里向上帝献祭，求他的引领。我必须确实知道上帝要我们去埃及。上帝曾应允过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我说他赐迦南给我们为产业。
那夜上帝用异象启示以色列，对雅各说：
雅各，雅各。
主啊，我在这里。
我是上帝， 你父的上帝，你不要害怕去埃及，因我要叫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也与你同去，还会再带你回来，约瑟必给你送终。
既有意象的鼓励，雅各就继续南行。这个时候，约瑟在埃及正等待老父全家的到来。有一天晚上，他对妻子雅西娜说：
雅西娜，时间过得真慢，我爸爸怎么还没到呢？
当然会到的，这要花时间呢，那么远。俗语说得好，人越不耐烦呐，时间越走得慢。你别着急嘛，你越急呀，他越慢。
你这话有道理，有道理。管家，看谁在敲门啊？
是大人。
约瑟，
犹大，四哥。
约瑟，把差我先来告诉你，他马上到。哎，我们该去哪住啊？
管家，快备车和马，我父亲就到，他就到。
是。
约瑟和犹大上了车，出城去迎接老父亲。两个小时之后，搬家车队的先锋刘辩和西缅二人望见约瑟坐车，快马加鞭而来。
哎，那是约瑟来了，犹大坐在他旁边。哎，
我马上去车队禀告父亲。爸，约瑟驾车来迎接您了，他来迎接您了。
哦，好，好。叫车队停止前进，
都停下，叫后面的车和驴都停下。
停下，
停下，停下。
西缅，来扶我下车。这边手杖呢？
手杖在这儿。
车上是犹大坐在约瑟身边吗？
是的，爸爸。约瑟像个国王的样子。
车还太远，我看不太清楚。
爸爸，爸爸，
我儿，
爸爸，
我儿啊，我现在可以放心去了，因为我已经亲眼看见你还活着。
父子回想往事和多年所流的眼泪，如今又喜极而泣，拥抱痛哭了好久。
约瑟，我儿，这真的是你吗？孩子，
爸爸，
你的眼睛正像你妈的眼。失去她是我最大的哀伤，再就是失去了你，多年来一直以为你死了。
爸，我们不是团圆了吗？我们总要珍惜享受这每一时刻，更感谢上帝促成这团圆。
约瑟安排家人安居在歌山地之后，就领父亲以色列去朝见法老王。
启禀陛下，这是小臣的父亲。
欢迎老人家来到埃及。
我现在向天举手，求我先祖的上帝多多施恩于你，并将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财宝丰富地赐给你。
多谢你。请问你老人家高寿啊？
我在世奔波的日子是130年，这又少又苦的日子远不及我列祖在世的日子。
圣经朗读，创世纪第15章，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出埃及记第1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是清朝作家曹雪芹花了十年的时间写出来的，一共有120回。很多学者认为这本书应该不止一位作者，因为后40回的文风跟前面不同，而且故事架构也不太一样，推测必定还有一位执笔人。要两个人合写一本书，保持内容的一致，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世界上有一本书，一共有将近40位的作者，花了1600年才写完，却前后连贯，首尾一致，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本书就是圣经。圣经的作者有君王、祭司、医生、渔夫、先知、牧羊人、税吏，他们不但地位、职业、学问、性情都相异，写作的地点更是各在一方，有的在圣殿，有的在旷野，有的在海岛上，有的甚至在监狱里。这些作者之间并不都认识，也不活在同一个年代，是什么把他们拉在一起，合写出传世千古的圣经呢？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神敬虔忠诚，神引导他们的心，借着他们的笔，把他要世人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所以神是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难怪不管有多少执笔人，横跨了多长的时间，都不会影响圣经前后的一致性。 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不想看这本经由神默示而写出来的书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 smzg@smzg.org，smzg 就是生命之光这四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一个国家亡国了2000多年之后，还能够重新建国，您听过这样的事情吗？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公元前589年，古巴比伦帝国军队围攻以色列人京城耶路撒冷，百姓饥饿到易子而食的程度，苦撑2年，终于坚持不住而亡国。1948年5月，以色列人得到联合国的投票支持，在亡国2500多年之后重新建国。听众朋友，以色列的特别还不止于此，这个国家一些重要历史竟然早就被上帝预言，那些预言一一写在圣经上，而且跟国家历史的进程完全吻合。换言之，上帝的预言一一应验，由以色列历史为证。举个例子吧，以色列尚未建国，在他们第一次进入现在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之前，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拜偶像，因为除了我没有神。但是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一定会跟随邻邦的习俗去拜偶像，那时候你们会快快的灭亡，我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日后你们在患难中必想起我而归回我，我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总不撇下你，不灭尽你，也不忘记我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个预言是3300多年前说的，记录在圣经《生命记》里面。以色列是2600多年前亡国的，上帝的预言在700年后果然应验了。以色列亡国的预言描述中有一个特色，就是以色列人在亡国之后呢，他们被分散在天下的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在所到的各国中要被人讥诮。这个描述让今天的读者马上想到过去100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时隐时现的反犹太人主义，再度证实了上帝预言的惊人真实性。听众朋友，您可知道刚才这个预言跟您跟我也有关系吗？是真的。您还记得预言的最后一句话说到以色列人将会归回上帝吗？上帝不会忘记他跟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约。这个预言会影响到您和我，就是因为这个约。上帝跟以色列人始祖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是这样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听众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非常之多，其中的一支是以色列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道，你后裔当中有一位要祝福世界上的万国万民，那一位就是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耶稣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上帝定义要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所以在他降世的2000年前，把预言先告诉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反观世界史，我们不得不佩服上帝的权柄，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过去2000年来在全球各地普遍的实现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在守约。耶稣基督真的降生了，信耶稣的人真的逐渐普及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了我们中国人。上帝的话真实可信。古代以色列人曾经拜偶像，但是亡国之后，他们再没有重蹈覆辙，迈出了归回上帝的重要一步。今天以色列人继续在回归上帝，信耶稣的以色列人也正在逐渐的增加。我朋友肯恩就是其中一位见证人。听众朋友，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以色列那样扮演着上帝的代言人，他们国家的历史就是上帝作为的见证。也因为以色列不是小说中一个虚构出来的国家，他们的历史今天仍然在向人类宣告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话真实可信，上帝的祝福仍然在世界各地降临。听众朋友，您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吗？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神，他不但救人脱离罪恶，还要接我们上天堂，赐我们永生。希望您因为历史的证据，愿意信耶稣，愿意成为蒙上帝祝福的儿女当中的一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Even though we have not seen it. intently searched, searched with the greatest care, to find the time when Christ would come. It was not revealed to those who were searching, but now we know the glory of the Son concerning this salvation.
The grace that has come to us, praise God, the mystery's been revealed.
We are filled with joy, we love Him, we believe in Him.
And angels long to look into these
joyous, blessable, and glorious. Angels long to look into these things. Angels long to look into these things.
Angels long to look into these things.
Angels long to look into these things. The glory of Jesus.
神看见，神知道。你好，我是琼妮。今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信息要和大家分享。这是关于我念小学的时期。我记得见过好几个比较大的孩子，在背后取笑一个听觉有毛病的同学。我认识这个男孩，他叫卞雅莲。虽然我知道他听不见那些欺负人的霸王所说的坏话，但我仍觉得很伤心。小孩对有残障的同辈可以非常残忍的。感谢神，他的话对这种情况有教导。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四节，神很直接地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我肯定那个听觉有毛病的小孩卞雅莲一定非常喜欢这句话。但神说的这句话也真是挺奇怪的，不可咒骂聋子。正如那些念小学的孩子取笑卞雅莲一样，讲聋子的坏话他是听不见的。同样，如果将绊脚石、一把椅子、一块垫褥、一张桌子放在瞎子面前，他也不会看见你做的。那么神究竟想说什么呢？首先，他说明自己是站在弱者的一边。穷人、瘸子、聋子、瞎子，神站在卞雅莲的一边，神监护保守弱者，为他们辩护， 换个字按字面解释，就是为没有声音的人发声。神在这里还说什么呢？利未记这节经文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吗？有的，神要大家，其中也包括学校里欺负别人的小霸王，明白，纵使别人听不见你所说伤害别人的话，但神听见；纵使别人看不见你所做的坏事，但神看见。神在民数记32章说，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纵使你说坏话或造谣的对象不一定知道你的恶意，但神知道。因此他在不可咒骂聋子的命令以后加上下面的警告，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朋友们，今天就找一个方法，站在穷人、老人、伤残人士的一方，监护、保守有需要的人。这样做就是效法上帝，荣耀他。但更大的功课可能是，神看见你所做的，他知道你所想的，听见你所讲的。纵使你以为没有人看见或听见你，你私下所做的其实并非私下。这里就让我们有很多理由敬畏神吧，这是真的。残障，例如耳聋或瞎眼，可以引起伤心和痛苦。但愿我知道便雅莲住在哪里，因为我很想把今天跟你分享的话告诉他，让他知道神为他伸冤，保护他。无论如何，我会用罗马书15章为你祷告，那里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最好时常借后视镜看看车后面的状况。路上交通拥挤，您我打算换车道、转弯与停车的时候，先检视一下后面路况，总是安全些。这些简单的交通规则您都遵守了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我开车不注意前面路况就有危险，我们看地图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目的地在哪里。这些个行车要点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需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处境，反省自己的状况。如果我们有具体的人生目标，就更有必要回顾，帮助您我修正过去的做法，放眼未来，并且检查生活中其他重要事项的进展。这么做能够帮助自己清楚地掌握下面几件我们人生旅途上的重要事情。第一，我选择的路正确吗？我安排的进度合理吗？第二，我需要修正目标和计划吗？第三，我目前的进展是否合乎计划呢？第四，我生活的各个层面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吗？第五，我忽视了谁？需要和他多加联络吗？第六，在这件事上， 我跟随的指导方针是什么？第七，我有没有使用一切的帮助，比方说像读经、祷告等等。第八，在人生路上，我的经验有增加吗？我的生命有逐渐成熟吗？第九，我对其他人的态度，对大家有帮助吗？第十，我可曾想到别人？我有按照上帝的善意对待别人吗？回顾过去，帮助我们走向未来，走得更好，走得更有智慧。有些人等到一切都太迟的时候才回顾过去。听众朋友，但愿您和我都不是这一类的人。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到底往东往西，我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呢？我也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信主以后，以前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渐渐的知道神他很愿意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因为我们真心的寻求他，他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许没听见，或者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听见了，也许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寻求神旨意上，我一直摸索的前进。大致说来，做灵修笔记给我很大的帮助。当我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如果某一节经文让我特别感动，我就在我的灵修笔记簿上记录下当时的情况。也许是神对我的安慰，或祷告祈求得应允的确据。而且如果我对某一件特别的事情一直心里面忧虑，或者有负担，或者好像我们家前面工作的调动是怎么样，侍奉的方向是怎么样，那我就会特别在另外一个步子上，每一次在这件事情上觉得有什么感动就去写下来。如此长时间下来，有机会回去慢慢的重新一项一项的读，十分有意思哦。神带领的方向渐渐就会清楚的出现，好像拼图的游戏，一块加上一块，如此再加上环境的印证，真只有感叹神在他每一位儿女身上所下的功夫，所设计划的奇妙。你愿不愿意开始有一本灵修的笔记？神的话常常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神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常常是由圣经里面的话，或者是有时候由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的话，或者一个属灵同伴的一句话。我们有没有把它记下来，然后看看环境上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印证。无论如何，如果你有开始灵修笔记，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些的小事情过一阵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 以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出带领的方向。你愿意试着在灵修笔记上来寻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每天的旨意也好，一生的计划也好，它是现实的。
2005年4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名女学生从9层楼顶跳下，自杀身亡。她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记不清楚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宿感是什么时候。活着，然而却没有快乐，没有希望。我曾以为人最怕听到的是死刑这两个字，其实没有希望了才是最令人悲哀的话。在中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请求国王免他一死，让他在一年内教国王的马学会飞翔。如果他到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情愿被立刻处死。国王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他后来解释说，在一年之内，国王可能死，我可能死，马也可能死，谁知道呢？马或许真的能学会飞翔呢。这人死到临头都没有被吓倒，就因为他的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美国公爵大学的心理学家曾经用挪威矮形大鼠做实验，一组大鼠被放入水中后拼命的挣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终因精疲力尽而被淹死。另一组大鼠在精疲力尽即将沉底的时候则被人救起，休息了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又被放入水中。这一次他们竟能在水中多坚持好几个小时。这组大鼠和前一组大鼠不一样，他们还记得自己曾被救起，心存盼望，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希望的确是生命的火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的数据，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因自杀死亡的人数在25万以上。这是人们对生活没有盼望的必然结果。人为何会失去盼望呢？有许多人认为，失望是人期望过高的缘故，为了不失望，就必须降低标准和期望才可以。但神却要人追求最高层次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得救进天堂的盼望。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马书第8章第24节。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拉撒路的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等耶稣来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被安放了4天。马大和玛利亚十分失望，只注意到耶稣来晚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埋了，发臭了，这对人来说是毫无希望了。但耶稣却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接着他使拉撒路复活了。 世上再没有比死而复活更高的盼望了，而这恰恰是神让基督徒所拥有的盼望。基督徒有如此高的希望，难道不更容易失望吗？不会的，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他们自己的能力上，也不在周围的环境上，因此就不会受人的能力和条件环境的限制。基督徒的盼望在征服了死亡的耶稣身上。圣经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人生的意义由他所拥有的盼望来决定。一个小毛毛虫能够快乐地忍受在泥土间生活的痛苦，是因为它存有变成蝴蝶在天空飞翔的盼望。一个基督徒能够喜乐地对待人生苦难，是因为他如同被救过的大鼠一样，存有战胜死亡、获得永生的盼望。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 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